阎婆子像看犯人似的把宋江领到西关。宋江看看这座楼的楼门，心里头不是滋味。可从前回来的时候高高兴兴，何等快乐，现在落得这么个结局，来有什么意思？但阎婆子执意相请又推却不了，硬着头皮进了屋了。阎婆惜也在楼上住，这阎婆子就喊：丫头哎，丫头你看看谁来了，你那心爱的三郎来了。阎婆惜也连个招呼都没打。阎婆子一看，心说：丫头啊，你好不小事，你娘为什么这么干？为什么非叫你们言归于好？这是财神爷呀，你把财神爷给得罪了，咱娘俩往后依靠何人呢？虽然说那张文远小白脸子长得不错，但你别忘了，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，那花花公子你能靠得住吗？哟，这丫头还是年轻哎，这怎么办呢？老阎婆的经验丰富，老于世故啊，没话找话，没乐找乐。呀呀，官人呐，你看见没？又耍小孩脾气呢。刚才他还哭天抹泪，央求我去请你。你看见着面了，他又说这话。你瞅着这个小没良心的，纯粹是个小疯丫头，我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他啊！你别往心里去，来上楼上楼。宋江本不想上楼，这婆子抓住宋江不撒手，没有办法把他推到楼上来了。楼上两间房，里外屋两间，外屋是会客的，里屋是卧室。外间屋挺宽敞，红油漆的地板，正中摆着八仙桌，四把太师椅，有点简单的家具。可这里屋呢，收拾的挺漂亮，蜡糊纸表墙，黄瓤的大地板，二人床都是雕花的，挂着幔帐，屋里头还摆着一些古董，摆着几样玉器，旁边是一对大箱子，箱子里边装的都是衣服。桌子上放着熄灯，天黑了，灯光明亮。宋江到了外屋，坐在太师椅上，寻思我坐一会儿就走。这阎婆子说什么也不答应。我说丫头啊，你怎么净耍小孩子脾气？你哭天抹泪的盼着大官人来，大官人来，你怎么又不言语了？你给我出来！阎婆惜倒在床上，说什么也不动，也不说话。阎婆子列着宋江，连推带搡把他推到里间屋去了，让他坐在床上挨着阎婆惜。宋江一掉屁股，坐在椅子上，俩眼盯着阎婆惜，一句话也不说。阎婆子说：“这么办吧，今天呢得喝点合欢酒，我也高兴，我也算一份儿。你等着，我到厨房去拿去。”说着，他给腾了个空，下了楼了。其实什么也没准备，他拎着篮子现买，怕宋江溜了，把门他给关上，外头嘎嘣把锁还是锁上了，老婆子走了。宋江看看阎婆惜，心里头一阵的烦恼啊！你不理我，我也不理你。宋江多犟，那自尊心多强啊！脸一甩，盯着窗户。阎婆惜也够哏的，脸朝里躺着，连身子都没转过来。两个人相对无言。 足能有半个时辰，老阎婆子回来了，把东西放下，门开开，到了厨房，七手八脚他就忙活开了，买了些熟食，整了个大冰盘，另外呢又投了点米，熬了点粥，又买了点饼，把酒都烫好了。老阎婆子用托盘托到楼上，进门一看，走前这屋什么样，回来还什么样，他这心呢就堵了个疙瘩，赶紧把桌收拾收拾，把吃喝摆上来。大官人呐，今儿我高兴，我老婆子也陪您喝几杯。说完了就拽阎婆惜，阎婆惜就甩胳膊，不，丫头你起来陪着大官人喝几杯呀，人家大人不见你小人怪，你怎么还蹬着鼻子上脸呢，你个死丫头，我没请他来，他自己愿意来，今天我不喜欢喝酒，我陪他干什么，他爱喝他有嘴他喝呗，呀，瞧你说这话说的，哎，我你不起来，娘我可生气了啊！娘啊，我也没得罪他，他爱来就来，不来就拉倒，我没那么大功夫理他。你说宋江听着这话，堵心不堵心？宋江站起要走，老婆子说什么不让他走。宋江没办法，又坐下了。老阎婆子陪着喝酒，宋江没办法，喝了一杯，坏了，酒入欢肠，酒入愁肠，高兴的时候多喝点没事，心里一别扭，沾酒还就醉，一杯酒下肚，脑袋嗡嗡直响啊，就有点头重脚轻。后来这阎婆子死气白咧的把他姑娘给拽起来了，搬了把凳子摁着阎婆惜坐下，非叫他给宋江满酒，一个劲使眼色。阎婆惜一合计，天这么晚了，看这意思宋江是不能走了，他要不走他就得占我的便宜，我太烦他了，不如啊我用酒把他灌醉，让他胡了八都睡一宿，明儿快滚，也省着我娘着急。他安了这么个主意，赌着气给宋江满了一大杯递过去了，可是没说话。阎婆子乐了，哎，这才叫好闺女呢，这孩子从小他就犟，心好嘴怒，到时候不会说人话。大官人呐，他既然给您敬酒，您就喝了这杯吧。宋江堵着气，杨伯把这杯又喝了，两杯酒下去动不了地方了。杨婆子一看行了，掏着冲姑娘一使眼色，直指宋江，那意思你好好伺候他呀，他是财神爷呀，不能把他得罪了。阎婆子一酒盖脸到楼下歇着去了。阎婆惜一看那娘走了，他也站起来了，没理宋江，倒头便睡，脸朝里，脊背朝外，浑身打浑身，衣服没脱，被子没盖。宋江昏昏沉在这坐着好半天呢，他站起来了，宋江想走，但是呢一迈步脚，这个脑袋嗡，好像还没趴下。他一琢磨，天这么晚了，回去还得现叫门，遇上茶叶的还得犯话，哎，干脆在这过一夜吧。他看看阎婆惜那样，宋江也没理他，他就在底下打了个横头，心说眯瞪一觉，天亮我就走。这古人这衣服他别扭，外边肥肥大大的袍子，腰里系着个袋子，袋子上还挂个招文袋， 招人带里进东西，怎么躺着怎么不得劲儿。宋江就把外衣款了，搭在床头，把招文带解下来也挂在床头，就这么打横头他睡了。能睡得着吗？就是胡了把土的，一阵清醒一阵糊涂。还不到天亮的时候，宋江起来了。可他这一起来，阎婆惜也没睡，阎婆惜就怕宋江碰他。听宋江鼓着声这一起来，阎婆惜把身子转过来了，盯着宋江。宋江说：“你看我干什么？难道说我还能偷东西吗？”“哼，那谁知道了？我奉劝你一句，往后少来，最好咱俩别见面。”“好，就依你，我是绝对不来。”这句话把宋江可气着了，这个没良心的。宋江把外衣拿过来披上，噔噔噔噔下了楼了。那招文带他忘带了，要不人呢别生气，一生气头脑发胀，方寸就乱了。宋江开门走了，老阎婆子楼下听着门响，还说了那么一句：“是大官人吗？天还没亮怎么就走了？哎呦，真性急哎。”胡了巴图起来，他把门关上，接茬他还睡。可宋江走到街上，事情也凑巧，遇上一个卖早点的老刘头。这老刘头一看是宋江，哎呦，宋押司，好早啊，天不亮呢，您怎么就起床了？来来，吃点早点吧。宋江昨天气的就喝了点酒，饭都没吃，肚子觉得有点空，吃点早点就吃点吧。就这样，老刘头给他倒了一碗药茶。哎，那阵的早点喝着药茶，这玩意儿去火清肺。另外大饼果子给拿过来了，宋江吃着就跟这老刘头闲谈，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。两个月前，老刘头啊向宋江提过一个要求，说咱们呢处的都不错，我知道您叫及时雨，专门急人之难，我对您没别的要求，就是我死之前呢，我能看见您给我买口薄皮棺材，我就感恩不尽了。宋江说：“行，我给你买口好棺材，一定叫你满意，谁让咱们是熟人一场呢？”可后来忙，宋江说过去之后没兑现。今天看见老刘头想起这件事来了。老伯，今天我就了了你的心愿，我给你棺材钱，你去找范大郎赊一口好棺材，我给钱。哎呦，算了算了，那都过去的事了，我知道您忙，多等有空再说。不不不，今天我就给您钱。宋江说着早点吃完了，伸手往怀里一摸，那钱都在招文袋里头呢。一摸呀，想起来了，走的慌速把招文袋落到阎婆惜屋里了。那钱丢不丢是小事，那有晁盖的一封信，这要落到他手还了得呀？他知道阎婆惜还认得几个字，平常没事老看唱本，宋江还教过他认字。哎呀，把他吓得手脚都凉了。老人家，我慌速之间没带了钱，我现在给你取去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哪天给我都可以，您瞅您这么着急干嘛？其实老刘头哪知内情啊。宋江站起身来，风是风火是火呀，就奔老阎家去了。 到了这啪啪啪啪叩打门环呢。老严婆子正睡回笼觉呢，被声音惊醒了。谁呀？我呀。妈妈快开开门。哎，我说你走的早你还不信，你看这么半天天还没亮呢，回来睡个回笼觉吧，等着我给你开门。把门给开开了，宋江二话不说噔噔噔噔噔噔噔上到楼了，恨不能把招文带一下弄到手。翻回头说阎婆惜，一宿他也没睡，等宋江下楼走了之后，阎婆惜一咕噜声起来了，冲着楼下就骂：呸，你瞅你长那个缺德色，哎呀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就凭姑娘我一朵花似的，我能陪伴你一辈子吗？你想什么来的？叫你占了便宜就算不错呢。他嘴里骂骂叨叨的，一想我一夜没睡好觉的，这回他滚了，我好好睡一睡。他把被也捂好了，款衣解带，正这时候他发现床头上搭着宋江的东西，是根袋子还有个口袋。该死鬼，我瞅着你这东西我都烦得慌，挂在我床上多讨厌。他伸手拎起来打算给撇了，哪知一拎呢觉得挺沉。嗯，这里边有什么？随手他把招文袋里的东西倒到床上，连那封信在十两马蹄金还有散碎的银子哗啦倒出来了。不仅如此，袋子上还有一把解腕尖刀，干什么呢？护身用的，古人呢那都带着家伙。这把刀锋芒利刃，在牛角鞘里头床着，他这一刀全刀出来了。他一看黄澄澄的是金子，用手一掂量，要这么沉呢、啊、哎呦，这小子有的是钱呢、啊、这回啊都归我了，我发笔小财。张文远我那相好的好几天没来了，等他来了之后，我先给他做套新衣服，再给他置办一桌丰盛的酒席，哼，叫他看个姑奶奶，我手头也是比较富裕的。你说他净想好事的，他看看那封信，心说是什么玩意儿，无意之中把信展开了，借灯光一看，呀，晁盖，怎么这名这么熟啊，晁盖，哎呀，想起来了，这不是国家严拿的逃犯吗？他在东西村做过里正啊。对对对对，想生辰纲就是他领的头啊。这晁盖跟宋江还是好朋友。往下看，等他把信看完了，如获至宝，往床上一坐，心说宋江啊宋江，好小子，这回你可犯到我手里头了。嗯，我叫你怎么地你就得怎么地，我跟我的心上人张文远就可以白头偕老，就不怕你干涉了。好你个黑宋江，你胆子不小，你土匪呀、啊、还给你送了100两黄金，你把这么多钱搁哪了？嗯，瞧我到县衙门告你去。他有心去告状去，天没亮呢。阎婆一心一想啊，先等等，天亮再说。他把东西又搁到招文袋里头了，抱着上了床的，把被子盖上，在这胡思乱想， 正这时候宋江回来了，宋江急匆匆来到楼上，往床头上一看，不见了招文呐，可把他急坏了。四下里也没有，他记得清清楚楚挂在床头了，没有办法，他就得哀求阎婆惜。阎婆惜一看宋江回来，把眼闭上假装装睡，宋江就得低声下气呀、婆惜，婆惜醒醒，我那招文袋你给放到哪儿了？婆惜，一开始阎婆惜不理他，后来宋江急了，连推的再喊，阎婆惜一咕噜声坐起来了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不让别人睡觉？婆惜，你别吵吵，我那招文袋你给放在哪儿了？啊呸！你放狗屁！你多咱给我招文袋了？你多咱叫我给你保管了？你满嘴胡言乱语呀！我不知道。宋江把火压呀，还跟他说好的，阎婆惜说什么也不承认。后来宋江急了，一拽他的背后，发现招文袋在他怀里头抱着呢。宋江第二次往前扑，打算抢招文袋。这阎婆惜呀、也是个泼妇啊，他双手抱住，说什么也不给呀。这两个人就扭作一团，从床上咕噜到地上，踢头头头踢头头。你给我不给不给，就是不给，我就不给。您想，天快要亮的时候，四邻八家还都没起来，他们这么一折腾，必然把周围的人惊动了，叫人们一听这是怎么回事。这个事情就背不住败露。宋江害怕呀，没有办法，又把火往下压了一压，压低了声音跟阎婆惜商量，婆惜呀，我求求你，你就还给我吧，你要求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阎婆惜眼珠一转，有主意了，好吧，这是你说的啊，我要求三个条件，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讲。